中国国际咨询行业龙头海盛荣英在5月8号被中国国安部门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由突击搜查他位于在上海、北京、苏州与深圳的办事处。这个是中国政府继今年3月份搜查美国美思明治集团的北京办公室，以及4月盘查美国管理顾问公司贝恩的上海办事处之后，再次依据反间谍法对在华的国际顾问公司做出更加广泛打击的最新行动。中国、欧洲与美国商会都发出声明表示，中国最近高调打击咨询公司是一个令人担忧的信号，这样对在中国经营的外国公司增加了不确定性，这种形势发展不利于恢复企业信心和吸引外资。中国官方传媒央视指责海外机构与中国国内咨询公司勾结，窃取中国重点领域的国家机密和情报，规避中国法规，并称这些国际咨询机构最终沦为境外刺探、收买、套取国家秘密和情报的帮凶。海盛荣英则在微信官网上表示，将会坚决贯彻国家安全发展观，并且在规范咨询行业方面发挥持续引领的作用。华尔街日报5月8号表示，中国在对咨询公司的搜查中发出了间谍恐惧的信号，并指此类的指控破坏了北京吸引新外国投资的努力。美国新泽西拉马帕学院政治学副教授陈鼎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在疫情告一段落之后，中国现阶段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将经济摆回正轨，所以习近平第三任总书记任期开始，经济表现显得格外重要。中国一方面必须开放，可以看到习近平积极地和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见面，和法国总统马克龙见面，就是希望欧盟可以继续和中国做生意。同时中国也希望包括美国在内的外国企业也都能够继续在中国投资，带动中国经济发展。陈鼎表示，但是另一方面外在的大环境正在改变，美中竞争越来越激烈，美国结合欧盟和印太民主盟友，不单止在经济上围堵中国，想将红色供应链移出中国，在军事上亦都对中国进行围堵。因此当中国想要对外开放的时候，他又不得不害怕一旦开放是否会令到外国的西方势力渗透到中国内部。所以在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的两种考虑之下，才会出现中国这种一方面开放，另外一方面又收紧，看似矛盾的做法。陈鼎是这样讲的，
因为虽然说开放经济让经济成长是非常的重要，但是对中国共产党来讲，另外一样很重要的事情当然是他们的国家安全还有维稳，就是使得他们的政权不会有被受到任何样的挑战。
因为虽然说开放经济让经济成长是非常重要，但是对中国共产党来讲，另外一样很重要的事当然就是他们的国家安全还有维稳，就是使得到他们的政权不会有被碰到受到任何的挑战。除了大力开展反间谍行动来确保国家安全之外，中国最近亦都开始收紧外国智库、研究公司以及其他非金融实体对中国数据库的访问。在3月中国进行政府和党组织改革的时候，新设了国家数据局，就是为了要加强针对更加广泛数据和数字活动的控制。华尔街日报5月7号引述知情人士称，这个是因为美国智库发布了一连串关于中国在敏感领域做法的报告，引起中国官员的警觉所致。这些报告包括中国民用研究和商业部门与国防部门之间互相促进的军民融合的内容，以及中国军方如何获取由美国公司设计在台湾和南韩制造的先进制程芯片的芯片扭曲政策简报，还有涉及到招募学者和学生来到支持中国战略目标计划的 中国人才计划追踪目录等。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及助理院长吴木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不理是突击搜查国际咨询顾问公司，定是削减各种开源数据库的海外访问限制，包括中国最大的学术资料库知网亦都限缩了使用权限，这些都是因为中共将所有的东西都上纲到国家安全，为了确保中共政权的安全不被挑战，所以才会出现过度反应。吴木联是这样讲的，
他现在的做法就是有点走得很紧张很过，很紧张很过了以后呢，就是你就可以看到他们最近的动作特别
多。他现在的做法就是有些走得很紧张，好过了头，好紧张，好过了之后呢，就是你都可以看到他们最近的动作特别多。他表示，当习近平过度强调国家安全的时候，中国在海外的外交人员为了符合上头的喜好，亦都跟住在国外到处出击。最近加拿大和中国发生外交纷争，互相驱逐外交官就是一例了。南韩驻华大使和中国官媒环球时报互骂低俗，中韩关系现在也非常差，甚至中国一方面希望乌克兰和平，一方面又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种种看似矛盾冲突的外交行为，其实都是跟习近平过于强调国家安全有关的。吴木联说，内政决定外交，习近平想要统治全国，首先就必须要拿到执政的合法性，而习近平的外交团在海外的行为，实际上就是国家内部行为的对外看法的反映。吴木联表示，简而言之，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习近平想要证明给他的国民看，我很犀利的，我在外面可以搞得好掂的，好令到他的统治地位更加巩固。这个亦都解释了为什么习近平要去充当俄乌战争的调停人，以及中国一连串的在外交上和商业上的矛盾行为。他说，
这里面就是说他是一种安全感，就是为了保证习近平的位置，其实根本上还是一个保证他的位置。
他说，所以这里里面就是说他是一种安全感，就是为了保证习近平的位置，其实根本上还是一个保证他的位置。路透社分析，中国对国家安全的迷恋正在损害中国在外交和商业上与西方重新接触的努力，可能会令到中国陷入孤立。不过吴木联并不是这样认为的，他反而觉得这样会令到中国在外交上变得越来越猛烈，更积极地去施展影响力，因为世界各国都各怀鬼胎，所以中国还是可以在譬如非洲或者中东地区找到外交上的突破点与好处。台湾中央研究院政治所助研究员赖润尧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习近平的外交政策与邓小平的韬光养晦不同，习近平开始推动大国外交，寻求提升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威望和影响力。他说，习近平没多久之前提出了全球安全倡议，积极拉拢上海合作组织和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国，为各国提供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这个标志着中国外交政策上的重大转变，因为习近平将政权安全的概念应用在中国的大战略上。他表示，习近平对国家安全的重视可以从他在中共二十大的公开发言中大篇幅地提及安全两个字可以看得出，安全一词与国家安全体系、香港安全、能源安全、食品安全、公安机关、生物安全管理、海外安全等不同议题紧密相关。他说，事实上早在2014年习近平就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其中包括了经济、自然资源、科技和核发展。在习近平看来，安全和发展是同一个事物的两个面，国家发展是中国安全的目标。他说，因此习近平认为没有内部安全和外部安全的分别，中国共产党将他的政权合法性与中国社会的一系列内部挑战联系起来，也就是说北京将政策问题提升到中国国家安全的高度，因此需要 更多的资源和政策措施来应对这些挑战。分析人士说，中国从内政到外交都深受到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影响，他对内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控制，尤其在中国经济低迷之际，习近平通过以国家安全为名的各种行动向他的国民宣传习近平是唯一一个可以带领他们走出美中竞争困境的领导人。但是赖润尧也提醒，当中国各式各样的问题都和国家安全挂钩的时候，可能也都要付出一定的代价，譬如侵害人权、个人私隐和个人自由等方面，都是中国过去几十年来一直饱受批评的领域。他说，2020年6月北京在香港反送中后试图施加更大的社会控制，因而颁布港版国安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了。在新疆问题上，随着中共建立大规模的职业培训中心和行政法外拘留，亦都令到新疆人权议题持续引起全世界的关注。他说，正是由于习近平对国家安全和政治稳定的高度关注，才会令到香港和新疆的公民社会与人权受到严重损害，而这个直接影响到中国的国际形象，甚至外商赴中的投资的意愿。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发自台北的报道。